那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第七章的六到十三节。《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十三节，如果您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旧约的第223页。祷告之后，让我们一起用起应的方式，由姐妹我开始，请弟兄姐妹们回应，来朗读这段经文。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十三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好，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王牧师正道，讲题是约与爱。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起来研读他的话语。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而且他的话不会改变。圣经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语必永远立定。我们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这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里面有个信心，打开我们的心灵来倾听神的话语，照着主你自己的应许，你的话语解开之后能够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帮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寻找智慧的人，或者遇到一些困难的人，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使我们有通达的思想，有通达的道路。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生命记这本书，我们最近这几个月都是在看生命记，今天看的是第七章。刚刚大家读的那个经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在第七章的第九节，他有一句话让我们来认识神啊。圣经这么说啊，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里有一句话叫做守约施慈爱，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题目就是约与爱。我想借着圣经的这句话来跟弟兄姐妹沟通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约的观念。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圣经是分成旧约跟新约两个部分？为什么叫做旧约跟新约呢？那跟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有密切的关系。中文的圣经分成旧约跟新约两部分啊，英文圣经也是分成旧约新约两部分，如果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特别把这个约这个字表明出来。那为什么旧约新约都带一个约字，而且这个新跟旧是怎么分的？ 所谓的约，就是神与他的百姓之间的一个约定。神的百姓古时候是以色列人，现在是基督徒。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曾经与他们立约，是为旧约。耶稣基督来了之后，用他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再次与人立约，是为新约。那以耶稣基督为划分点，在他之前的圣经称为旧约圣经，之后的称为新约圣经。所以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这个名字这么来的。那大家会注意到说，在古时候还有在耶稣来了之后，神曾经都做过一件事情，就是他跟他自己的百姓来立约。那神为什么会跟人立约呢？这是今天我们要想的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跟弟兄姐妹很有关系，因为你要了解到，如果你信主之后，你跟神之间是一个立约的关系，神和你中间有一个永远不会变的约定，那你要了解这个约定它是怎么一回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到神爱你的心，对你的祝福。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八到九节，这里有讲到这两个约啊。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啊，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有个新的约了啊，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那个约是旧的约啊，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希伯来书第八章八到九节。那你可以看到说，有一种叫做新约，有一种是当初出埃及的时候神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个是过去的约，是旧约。新约跟旧约，那我们了解到说有约这么一回事，也知道说这跟我们有关系，那我们想知道一下，那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我想知道一下，就旧约跟新约的内容是什么。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旧约的内容，神跟他的百姓所立的约是这样的。这个约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5节，神的话这么说，就那个时候神刚刚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然后说我为什么要把你们领出来呢？因为我要跟你们定一个约，然后从此之后你要做我的百姓，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读这个经文啊，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注意到这个约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万民中做耶和华神的子民。那神后面还加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那如果用现在情况来说，如果你人在美国，你是美国的公民，你只能在美国这块地，你不能说在全地啊，就是在美国这块地做美国的公民，你在中国这块地做中国的公民，在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那只有说神他可以说你可以在全地做我的子民，为什么呢？因为全地都是我的。那这是神跟他们立约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要你们做我的子民，但是你们必须要守我的诫命，听我的话。他特别说遵守我的约，这边的遵守我的约，就是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情。那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才读过生命记第四章，这里有说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只是你们就是十条诫十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啊。这个十诫的话，其实是神给他们的很多的要做的事情的一个总纲，那写在这个石板上。十诫我们才看过，大家了解一下，这诫命的总归就是爱，然后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神给了这么多的叫他们做的事情，那个总归就是爱这个字，要我们怎么样爱神跟爱人。律法的总结，要我们做的这一切，又去献祭又去赎罪祭，那个总结就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做的，到耶稣身上一下就写明出来了。我们看看这个约，这个内容我们了解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神给他的百姓一个恩典的应许啊，如果他们肯遵守约定，这个约定就是他们要遵行神的诫命， 神就使他们做属神的子民，将他们置于全能真神的祝福与保护之下。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你做神的子民的话，他是全能的真神，一切他的能力他的祝福就在你的身上，只要你做他的子民，他就看顾你保护你，而且是施恩典给你。大家了解，我们跟神之间其实是个不平等条约，因为他是个恩典，因为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可是神为了要使我们得到这么多的好处，最后你知道他要差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才能够使我们得到这诸般的好处。这不平等条约是个恩典的条约，不是我们亏了，我们是得到好处，白白的可以得到好处。那神要我们了解说他曾经与我们之间立了这个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新约跟旧约内容有什么不一样。这新约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到十二节，我读一下啊。这新约的内容是这样子，神对我们现在这些信主的基督徒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你可以看到说，神他维持他的初衷，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只不过神将履行的条件从遵行律法改为相信耶稣。一个人若相信耶稣基督，神就宽恕他的一切不义，并使他有一个内在的意愿自动遵行神的律法。这就是神说，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放在他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是你信主之后里面应该有一种自动的意愿，想要说啊，我想要听神的话，我不要人家勉强我，我自己想要去听神的话。然后不需要说我做到十诫的第一诫到第十诫都做满之后，神才说你是我的子民，而是说你只要一信耶稣，你马上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从遵行律法改为相信耶稣。但是他的那个结果还是一样，就是你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你的神。那约跟我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弟兄姐妹，你要了解说你跟神之间是一个立约的关系。那每次我们守主餐的时候就被受到提醒，耶稣他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跟神之间乃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借着这个约呢，神要祝福我。有时候圣经讲话很简单，就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神就讲这一句话就好了，他不必全部都讲出来做我的子民有什么好处，他就说一句，我就让你做我的子民，我就让你成为我的人，所以一切的好处都包括在这一句话里面，你就做神的子民，所有的祝福都在这一句话里面。那神是信实的，他遵守他的约。那我们怎么样来说做一个守约者，就是我也要对神忠实啊，我这一生一世都是以他为神。那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观念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有这个约的观念，就是古时候的人还有点这个约的这个概念，甚至在二三十年前基督徒结婚的时候还有个婚约在那里面，你去参加一个婚礼啊，其实那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新郎跟新娘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婚约，说我是在神面前 promise 你这件事情。但是你看现代的那个婚礼的仪式，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也学这样子，他们会有同样的台词，只不过说他不是在神面前立约，他是存着一个盼望祝福，我愿意我们两个人都不彼此离弃，不管是生病也好，不管是怎么样都彼此的相爱，他是一个个人的意愿，不是在神面前立约。那这个约这件事情因为慢慢看不见了，所以我们一听到约的时候说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觉得挺陌生的。我举几个过去的例子跟大家来看一下。圣经里有讲到一个人，他名字叫路德，他跟他的很奇怪，他跟他的婆婆之间有个约我们中国人绝对没有办法想通这个道理啊，这媳妇怎么会这么喜欢他的婆婆啊。路德跟拿俄米之间有个约，他对拿俄米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在中国人的历史中，就是我们俗话有句话叫一诺千金啊，就是出自于汉朝初年的时候一个叫季布的人，史记啊《季布栾布列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个诺就是汉朝的人他们答应人的时候就说说诺啊，你讲一句话他答应他说诺，就是季布这一个诺呢胜过黄金百斤，他讲话算话，他是一个信约，他只要答应你一句话，他这件事情一定做得到。那大家所熟悉的这个桃园结义啊，三国演义第一回刘关张三个人结义，有这么一句话，我想中国人都会讲这句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啊，这是三个弟兄之间的一个约定义气，原来有这种义气，他们一个生死之约，三个人弟兄之间的义气，一种生死之约。但是这一切都比不上天上的神、天上的父爱你的心，还有他跟你定的那个约，都这些都无法与神给你所立的那个约能够来比。所以神的话才这样说哈，在生命记这样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就是你已经是信神的人了，如果你还没有信神的话，那些话你听起来觉得对你没有意思啊，你已经信神的人了，你要知道他是神。我说我已经信神了，我难道还不知道他是神？你就是不知道他是神，你虽然说自己信神，但是你不知道他是神。神是什么？全能者，只有一位至大至能的，就是那一位，说你所信的这一位他就是创造天地的全能者，你知不知道说他是神，别的不是神，只有这么一位神，他是神，而且他是信实的神，他讲的话绝对算数，绝对不会改变的，你一定要相信他的话，为了你自己的好处要相信，而且他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时候我跟大家再进一步沟通这个守约这个观念。你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我们大家就是说惯了你们基督徒信的神叫做耶和华你就以为说这是一个名字他在圣经里或在神学里边，他有个特别的意思，这个叫做神的 covenant name， 就神的立约的名字。神有几个名字啊，伊罗辛就是神的意思，但是这个亚伟或者说耶和华是专门说他是立约的名字，是只能够用在神还有神跟他立约的这个百姓当中才用得着这个名字，别的地方用不着。所以每次你说耶和华的时候表示说神跟你之间有个立约的关系，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纪念直到万代，是只能用在你跟他之间。如果你已经信神了，你跟神之间有个约定，那这个名字的本身是表示说神他是自由拥有的，就我们人都有个源头，只有说神他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的前两句我们应该很熟悉啊，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听过吧？下面的话，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听过吧？下面那句你听过吗？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第54章第10节。大家知道这个这先知书它是诗歌体，它是平行句啊。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是一句话了，上下两句。那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也是一句话，神的慈爱跟神平安的约是一个意思。大家注意一件事情，神说他的约是平安的约，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有人问我这件事情，就有些年轻人就是在我们教会信主，然后在我们信主就习惯于我们教会的问候，每次一开始的时候牧师就上去说平安，那大家就说平安，他以为普天下的教会都是说平安，后来他回去大陆了或者回去台湾了，到别的教会讲的不是平安，他说奇怪，为什么别的教会不是说平安， 有时候查经的时候大家有问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你们或许听过一个字，它叫做 shalom。我们说的平安就是 shalom 的意思。它是这个希伯来文。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是平安，英文翻成是 peace。你要了解到圣经用这个 shalom 的意思是怎么样。当我们说到平安的时候代表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就不会误会。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完满的意思，就是没缺口，一个圆，一个圆 complete circle， 那个刚过的中秋节，月亮是圆的，没有缺的，这是这个 shalom 的第一个意思。那第二个是它健全的意思，非常的健康，各种机能都发挥到它最圆满的地步，最好的地步，最健全的情况，这是他的意思。所以当你讲平安的意思，当基督徒以平安以小弄彼此问候的时候，他们所表达的意思不但是盼望对方平平安安无灾无难，更是积极的祝福对方身心灵达到完满健全，达到人生最佳的状态，是这个意思。不单只是说哎呀没有灾难而已，而是说 shalom， 希望你完满健全，在神的保守当中达到你人生的最佳状态。那神的约刚刚你看到他说是平安的约，就是遵守这个约能够使人完满健全，是好事情。那你不要以为说遵守这个约是不是给我一些束缚，是说只有你去这样做的时候能够使你完满健全，达到人生的最佳状态。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就是神他会 keep 他的 promise， 他一定会使你达到这种状态，只要说你照着神的话去做，听他的话。那我们看看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其实是很具体的，其实就跟你想要的一样。在生命记第七章12到14节，我们读一下圣经怎么说的。我们把这一段经文一起读一遍，生命记第七章12到14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主，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好，就读到这里。这里具体的讲到说，神要爱你，他怎么样赐福给你啊，使你的人数增多。要赐福给你身所生的啊，你的儿女神要赐福给他，地所产的啊，你的工作，如果你是农业的话，你地所产的，你的五谷新酒等等等等。你必蒙福胜过万民，神所给你的其实就是你所想要的。他不但是说模模糊糊的观念说祝福你，他是使你生活当中具体的能够得到诸般的祝福。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相信你的神是爱你的神，但是你要向他守他的诫命，他所要求你做的事情你要去做。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说神向那些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就守约施慈爱，那你照样去做的时候对你没有什么亏损，只有好处。那我怎么样来回应神的爱两样事情，一个是分别为圣，一个是听神的话。我想把生命记前面那一段给你们读一下，这一段不太好懂，但是我把它读一遍。在第七章第三节，他是讲到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那周围有很多很多的迦南人，第三节这样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 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这个叫做分别为圣。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我们前一阵子有读到前面那几章，说你们在别人的眼中是一个大国，这边又说你们人数是最少的，人数最少却能够成为大国，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那我跟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圣经说了什么。圣经说，当你们进去之后，不要跟当地的人结亲，他怕你一句话听不懂。他下面再说一个，不要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那些家里有女儿的突然就听懂了，不要把我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那些有儿子的人还没听懂，所以下一句话又说，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他就听懂了，我家正有儿子。那这三句话连下来，其实讲的是一个意思，但是神常常 repeat himself， 因为人就是耳朵发钝，他听不懂。他说哦，不要跟他们结亲，不可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也不要叫你们的儿子娶他们女儿，这样所有的人都听懂。说为什么呢？说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的配偶会带他们离开耶和华你的神，然后让他们去转而跟从别的神。那这个叫做分别为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刚刚要进去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引诱而离开真神。我借着一个图形跟大家看一个观念啊，就是爱神跟恨神啊。先看一下第七章啊，有一句话啊，在第七章的第十节啊，因为前面你读到了说，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啊，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然后第十节说，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那觉得这个话讲得很严重，什么叫做恨神？然后好像后果很严重啊，神就要当面报应，将他们灭绝啊。圣经说到这个恨神啊，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爱神，好像你这个圆圈里面充满了对神的爱。但是另外一个恨的意思，其实在圣经倒不是说你心里面多么多么憎恨，而是说里面完全没有爱，叫不爱就是恨，就是你对神缺少对神的爱。那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爱神。神说有两样事情，爱神可以具体表现出来。第一个就是你侍奉独一的真神，也就是说你分别为圣，我这一辈子我只拜一个神，我只认他是我的神。那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啊，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如果你说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受浸了，我都有来教会唱诗歌做礼拜，但是你还另外拜一个神，我不管你是拜一个财神，拜一个菩萨或什么，你还去拜一个别的神，那你说这个人得救没有啊？我看弟兄姐妹说这个人没有得救。如果你信的是主耶稣，信的是我们这一位神的，真正信他的人不可能再去拜别的神。那我不管你做了什么动作，你有这敬礼洗礼或任何的动作，但是你还在拜别的神的话啊，照着神的话来说，你这个人并没有得救。不要拿自己的永生跟神开玩笑。爱神的人，他侍奉独一的真神，而且他听从神的话语。那个恨神的，也就是不爱神的人，他侍奉别的神，或者他没有别的具体的偶像，但是他就是一个很世俗的人，这个世界就是他的神，而且他不愿意听神的话语，这神的话语在他身上没有约束力啊。那神就说，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将他们灭绝。这个灭绝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他其实就是收回神的同在的意思。那人一切的好处是因为神跟他同在的缘故，神收回他的同在，也就是收回他的恩典。神把他的同在一拿走了之后，你看后来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就进去了， 他们第一次碰到一座城叫做耶利哥，有神的同在，他们人很少，但是征服了那个城，而且不费一兵一卒。但是后来第二个城是一个叫做爱城，很小很小的一个城，神收回他的同在，因为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所以圣经说神就叫他们在敌人面前站立不住，这也就是灭绝的意思。神没有说降一个灾，或者是用大火把全部烧死，但是神就不与他们同在，然后那个敌人是自然存在的。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敌人。那如果你是神的子民，因为你是神的子民，神与你同在，他保护你，施恩给你。但是如果你不认他，恨他的话，其实就是你已经不认神了，你转而去侍奉别神，去相信别的，你对神的感情完全冷淡，神收回他的同在了，然后就让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各样不利的因素，各样的仇敌。那神并没有降了一个火来把你烧死，但是他灭绝你，因为他不与你同在，然后那个你的恩典跟保护就缺少。那这是圣经所说的这个意思。但是刚刚我们读的时候读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我实在是不想去讲的一个题目，可是圣经已经讲到了，所以我必须要跟大家，我想没有个牧师喜欢讲这个题目啊，就是我刚刚跟大家特别读了一遍，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婚姻上的抉择，说当你分别为圣的时候，你在婚姻上要做一个决定。我写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一个人问他的牧师，牧师，我和我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彼此相爱，已经论及婚嫁，唯一的问题是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曾经听人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最近读生命记又说不可与外邦人结亲，那牧师，难道我不能跟他结婚吗？那牧师怎么回答呢？我只能说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不能为你做决定，但是我可以给你看一个图，这是照着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圣经，我给你看一个图。这个图里面有一个圆圈代表是爱神，另外有一个里面空的圆圈，爱不在了，代表不爱神。然后你呢，是在爱神的那一边，我爱神。但是你要结婚的那个对象，或者已经结婚的对象，因为他不信主的缘故，所以他对神是没有感情的，他是不爱神的。那中间就有一个距离，具体的距离存在那里。那这时候我就有个问题，这个结婚的或者是要结婚的人，他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与神同行又与他同行，我怎么能够同时做到这两件事情，我一方面与神同行，一方面又与这个不信主的配偶同行，因为我结婚的话当然是要爱他，跟他同心同行，但是我又是爱神的人，可是中间有个具体的距离在那里，说我怎么来解决这个困难，这就是你所要面对的这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冷淡的基督徒，这对你大概不是什么问题，你说那我就跟他一样就好了，因为原来你就不是很爱神的。但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爱神的基督徒的话，你这一生的婚姻当中一定要为这个问题 struggle， 那我怎么办？我又想要与神同行，又要与他同行，我好难了，我不晓得要怎么做，你会面临这个难题。然后刚才读的那段圣经呢，他说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会有一个不太好的结果发生。我给大家看第二个图，就本来你是爱神的，你是愿意侍奉独一的真神，听从他的话语，但是他因为不信神，他不爱神，所以他侍奉别的神，也许就是这个世界，追逐名利，他不听神的话语。那你们两个人在婚姻的情况之下会变得怎么样呢？生命记第七章第四节说，结果就是这个人会转移，然后不跟从主，然后你会朝着他的方向移动，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子，你跟他走在一起，但是原来的那个爱神、侍奉独一真神、听从神的话语都从画面当中消除了。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这么难的一个题目该怎么办？到底我应该不应该与他结婚？我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个听起来有点像是老生常谈，但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这是你的 case， 你已经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结婚了，或者你正准备跟一个还没信主的人结婚的话，那第一个可以做的就是祈祷与分享，一定要为他祷告，你要相信祷告的能力，恒切为他祷告，并且与他分享福音，愿他早日能够接受神的爱，成为神的儿女。你不要连这个基本动作都没有做啊！一定要为他祷告，而且求神给机会，能够让他明白神对他的爱，希望他早日敞开他的心，也能够接受神的爱，成为神的儿女。那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他错过机会，他没有做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就是坦诚的沟通。你要跟你的对象或你的配偶一个很坦诚的沟通，把这个信仰对你的重要性坦诚的与他沟通，把你的敬拜生活、你的团契生活、你的读经祷告、服侍奉献都跟他说清楚，取得他的了解跟认可，起码他要同意你。就算他不跟你一起做，他同意说你礼拜天要去做礼拜，那你去吧，我不去你去，但是我不拦着你去，你要读经要祷告要服侍要奉献要团契各方面，我不拦着你去。他认可，他了解你要这样子做，那你要跟他坦诚的沟通，你要跟他说清楚。那第三个就是你要自己本身要了解困难之所在，到底这个难处在大部分人他不了解困难在哪里啊？因为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在价值观跟人生观上有相当大的区别。你越信主的话，你对这个人生的看法还有事情什么有价值什么没价值，说实在一点的话，特别是关于钱的处理方面的话，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这些会给婚姻生活带来实际的困难跟挑战，你自己要了解困难是出在什么地方，你心里要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第四就是你要心智坚定，你要心智坚定不改初衷。如果你原来是爱神的，你就要维持你对神的爱，保持你的信仰生活，不要受对方影响而冷淡退后，反而要把各样的困难挑战借着祷告交托给神。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儿女的问题。如果说两个人已经结婚有了孩子，或者说这两个人还没有孩子但是计划有孩子，怎么办呢？如果是这样子有孩子的情况之下，为了孩子的幸福着想，你靠着神的恩典啊，你要让对方同意你可以按照基督信仰来养育儿女，并且让他能够同意儿女可以参加主日敬拜，儿女要受浸的时候可以受浸。就算这个配偶他心很硬一直不归主，但是他需要同意说你们两个人的后代要归主。那最后说到最后，它是一个个人的决定，因为婚姻是你的终身大事，是你自己的决定。到底我要不要跟他结婚，你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你或者是决定你不要跟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或者是说你决定说你要跟他结婚，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你都要把这个把你的决定把这个后果交托给神，叫他能够祝福你帮助你。就算最后我们跟不信主的人结婚的话，也要求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力量来胜过他，以至于说那个结果不是说我被他拉的去转离不跟从主，而且反而是我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使他能够得到神的爱，得到神的恩典，也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件事情是生命记讲的，说你跟神守约的话，你需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范围很广，其中一个牵涉到你的婚姻。所以当你结婚之后，你还能不能够继续的归耶和华，还是说你的婚姻会使你对神越来越加的冷淡？那这里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平时做牧师的话，我可以把就是圣经的道理跟大家讲清楚，但是因为是弟兄姐妹自己的终身大事，我就很不愿意说我来替你做决定， 所以你要自己在神面前祷告清楚了，你就做什么决定，你不管做什么决定，我做牧师的，我支持你，我会继续为你祷告。但是在我自己个人这边的话，我有一个规矩，就算你跟不信主的人结婚了，我还是祝福你，支持你。但是我的规矩是我给人证婚的话，必须双方都是基督徒，我才会给他证婚。因为当初我学的只是跟给基督徒证婚，那个不是基督徒的还没学过，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只有你是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你要我给你证婚，你再来找我。但如果是 mixed marriage， 我虽然不给你证婚，我还是可以为你祷告。最后结束，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切的约，还有我们怎么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这个约的本质就是神对我们爱，他才要跟我们立这个约。就神他实在不需要跟你立约了，因为都是他给你好处，他跟你立什么约？但是他说为了你明白他真的是很爱你，说我给你立这个约。所以你每次你叫耶和华这个名，然后每次你守主餐的时候说啊，这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给我们所立的心愿，你要了解说你跟神之间是一个立约的关系，然后这个关系永远不会变的。只要你一旦信主之后，他永远不会变的，神永远做你的天父，然后你永远是他的孩子，他会永远的爱你与你同在。但是你要靠主的力量来听神的话。神的约跟爱都在耶稣基督他的身上显明出来。你记得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圣经说他就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杯啊，这个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神还是在讲那个约，耶稣还是在讲那个约，但是从此之后只要你信他，就算你的行为没有达到那个标准，神还是悦纳你做他的儿女，所以是一个恩典的约。你要记得说神跟你之间有这么一个约定，他会永远看顾你，然后你也要对他忠心，你这一生一世不要转开来，不要不跟从他。约之外显出爱的地方，当然就是在十字架上，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最后我还是要给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跟你解释一下，说你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信主其实是一件完全不困难的事情，一念之间，你如果打开心门接受主，你可以成为他的儿女。我用 ABC 来表明这个过程。 A 就是承认 admit， 就是以谦卑的心向神认罪，我们一开始一定要认罪，向神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下一步就是相信，相信有个具体的内容，不是糊里糊涂的信，你信的对象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信他才能够因信称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个 C 就是 confess， 就是口里承认的那个认，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觉知祈祷，这样就可以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你说我怎么样来求告主名，我怎么向神来祷告呢？我下面有一个祷告的范本，那个就祷告的具体内容只要大致上是那样的，那你怎么说倒是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有，就是你是诚心的，你不光只是有口无心的念一遍这个字，但是你说诚信，这就是我内心的意思的话，神就垂听，你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得救的祈祷内容是这样子，你向主耶稣祷告说，主耶稣，我需要你，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为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宰，你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付出罪的代价，感谢你赦免了我，赐给我新的生命，现在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管理，求你帮助我明白你的爱，使我的生命能够荣耀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诚心这样子祷告，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跟神之间就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清楚的认识你，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是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主你把这些话语摆在我们内心当中，让我们借着你话语的亮光来认识你，也能够在生活当中有生活的智慧。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心中有胆量，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害怕，知道天父是我们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